北京天空潜艇秘密基地曝光。十几年来，菲律宾总统首次正式访美，高调结盟，抛弃普京。专家分析习近平的盘算。AI 被欺诈农场滥用伪装成专业网站的数量飞快增长。新闻自由日聚焦港媒现状，海外掀拆墙运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击落中共间谍气球3个月后，美国军方正在追踪另一个飞越美国领土的神秘气球。据悉，5个大楼已经跟踪了这个不明物体，过几礼拜该物体飞越夏威夷并前往墨西哥。5月1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尚未清楚它是什么或者是属于谁的，但这个不明物体没有飞越任何敏感的美国军事地点。一个5个大楼官员披露，美国军方自上个礼拜以来一直是追踪这个天空中的不明物体，并确定它不会对空中交通或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它亦没有通讯信号。这位官员指出，目前还未清楚它是气象气球还是其他。该名5个大楼官员表示，如果它靠近陆地，美国仍然会选择将它击落。另外两位5个大楼官员说，这个能够飞行的不明物体似乎无机动性，正在缓慢向墨西哥移动。美国官员称不相信它属于中共当局。同样在礼拜一，美国拍摄的卫星相片12034123被披露。该相片显示，中共军方是一个秘密的沙漠军事基地，正是开发100英尺长的飞艇。这些由美国卫星成像公司黑色太空拍摄的图像已经提交给几位美国的航空航天专家。他们表示，中共军队西北部基地的相片是在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海岸被击落之前的3个月时拍摄的。这个可能表明北京的飞艇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他才能够制造出间谍气球事件。航天专家证实，这些图像显示了飞艇跑道、发射飞艇的枢轴点和275米长的机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位于近1公里长跑道中间的100英尺长飞艇可能是一种比以前看到或者已知的更灵活、更机动的飞行器。美国俄克拉荷马航空航天研究所执行主任杰米·雅各布斯说，好像这样的飞艇可能被用作天空潜艇，因为它的推进和导航能力可以令它在一个区域上空盘旋相当长的时间。研究中国飞艇项目多年的伊莱海耶斯说，飞艇出现在一个北京的秘密军事基地，标志着中国飞艇技术的研究从民用到军用的转变，而非盈利性军事和外交研究组织马拉松倡议的监视气球专家威廉金表示，飞艇可能是某种测试的一部分。卫星图像证实，中共当局正在使用各种类型的飞艇、浮空器和自由漂浮的气球，例如2月4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的那个中共间谍气球。1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将向拜登总统提出请求，让美国承诺保卫这个岛国并加强经济联盟。与此同时，中共当局正在南海靠近菲律宾的水域展示武力，进行威胁恐吓。小马可斯此行是受白宫邀请参加双边会谈，华盛顿以此重申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而菲律宾总统就将寻求具体细节，而不是泛泛而谈。出访前几日，小马可斯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指出，美国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需要调整，因为我们在南中国海、台湾、北韩所面临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正在升温。小马可斯总结说，菲律宾尤其是它在巴丹群岛的上游岛屿紧邻台湾，这样令这个国家的处境充满风险。而由于北京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华盛顿时报指出，菲律宾要想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走钢线更是难上加难。 小马可斯的前任罗德里哥·杜特尔特在努力改善与北京关系的同时，试图在他的国家和美国之间拉开距离，但是小马可斯就行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次白宫之行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第二次访美。美国和平研究所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高级分析师布莱恩·哈登说，虽然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美国菲律宾联盟的基础、共同防御条约和访问部队协议成为了政治目标，但是小马科斯明确表示，在他的领导下，该联盟根基稳固。哈丁指出，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联盟是他阻止中共当局侵略的最重要的杠杆。哈丁认为，虽然菲律宾更希望能够单方面威胁中共，并正寻求为自己制定更可靠的防御态势，但现实是他最大的资产是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承诺遵守条约之下的安全保障。随着南亚紧张局势的升级，小马可斯将要求美国明确澄清双边关系。他在接受采访中说，我们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什么，可以做些什么来缓和或者减少冲突，因为与北京有过激烈的交锋。而当白宫在礼拜一铺开欢迎红地毯时，华盛顿时报指出，小马科斯亦将寻求美国给予韩国的类似保证。四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见了菲律宾同行，为小马科斯与拜登会谈奠定了基础。布林肯披露，他们重申美国坚定不移承诺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反对任何恐吓或胁迫，包括在南中国海，并维护一个受国际法管辖的地区，令货物、思想和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同样，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指出，拜登计划重申对菲律宾国防的坚定承诺，领导人将讨论加强美菲长期同盟关系的努力。联合国4月26日就加强与欧洲委员会合作的议案进行辩论及表决。内文提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欧洲面临前所未有挑战，需要加强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俄罗斯对此用语提出抗议。会议就以上表述是否应保留进行投票时，有81票赞成、10票反对、48票弃权。中国、南非、印度仲有巴西都投咗弃权票。由于联合国这次表决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是同一日，中共破天荒对此投下赞成票。外界猜测北京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是否转变，甚至有人猜测习近平要出卖普京了。对此，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指出，议案明确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定义为侵略，但中方仍然投下赞成票，做法耐人寻味。他提到，该议案的核心是联合国与欧洲的合作，而非俄乌冲突。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接受决议来看，显然欧洲要比俄国重要得多。时政评论员唐正远在《远见快评》节目中指出，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仍处于僵持状态，平衡并未被打破。而乌克兰大反攻仲未有真正开始，俄罗斯能否顶住获得北约支持武器的乌克兰反攻仲是未知数。尤其联俄抗美是中共当局的一个战略基本盘，已经执行多年，在近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一项已经达到基本国策这种高度的政策来讲，一般情况不会因为局部情况受损或者遭受低强度的冲击就轻易放弃。而对习近平这种不断转换治国思维的人来讲，尤其是这样，因此习近平不会现在就真的要跟普京做切割。至于习近平为什么同意在第二轮投下赞成票，唐正远分析有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是习近平当日和泽连斯基通话才刚刚表示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是因为中共驻法大使卢沙耶在欧洲掀起怒火，他只能够为了修补中欧关系所做的一个重要表态。而联合国该决议案中同样有一个尊重任何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表述。如果中共在这个议案继续投下弃权票，习近平对泽连斯基通话时的表态就马上被拆穿，他的目的就达不到。第二个因素是名为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议案。 它的核心内容是讲述与欧洲的关系，而中共想稳住中欧关系，而这个重要性不比同泽连斯基的通话差。而且这个议案表面上和俄乌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敏感度亦下降不少，所以中共权衡后认为保住中欧关系更为重要，因此先有在第二轮投票的立场变化。印度和巴西应该亦是出于这种考量，同样在第二轮投了赞成票。第三个因素是习近平应该获得了普京的同意，因为中共在第二轮关于删除侵略表述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已经和俄罗斯交了底，然后在第二轮才以这种表演形式投赞成票。换句话说，在保持中欧关系、继续分化欧美以及中共迫切需要欧洲的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恢复中国经济，在份量上显然比附带性质的联大投票相比更大，而且重要得多。唐正元分析，中共如此重视中欧关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坍塌程度还在继续扩大，中共经济的恶劣程度与它对欧盟关系的需求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个应该是中共在联大投赞成票的主要内在动因。随着 ChatGPT 应用越来越广，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由 ChatGPT 等 AI 工具完成并伪装成新闻媒体的网站，目前亦发现了几十个，内容五花八门，这个亦引起人们的担忧。据彭博社一号报道，新闻评级组织 NewsGuard 发现由 AI 聊天机器人生成的新闻网站已经激增数十个，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而彭博社在检查其中49个网站后，发现内容亦包罗万丈，这些网站有些假扮成名称普通的新闻网站，例如 NewsLife79, Daily Business Post， 有些就提供生活资讯、名人新闻等，但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没有告知网友是采用聊天机器人。在 NewsGuard 的记忆中亦列出了不少例子，例如四月时有个网站 celebritiesdeaths.com 就发表一篇名为《拜登死了，哈里斯代理总统》上午九点致辞的假新闻，而这些运营的网站质量通常亦不高，而且位于世界各地，语种亦非常多样化，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靠大量发文然后通过运行程式化来引入广告赚钱，这个对掌握大量广告资源的谷歌来讲亦是很大的挑战。曾经是《华尔街日报》负责人、现任 NewsGuard 的首席执行官高登·克罗维茨表示，从他们的报告可以明显发现，好像 OpenAI 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应该要加强训练他们的模型，不要捏造新闻，因为使用以编造事实著称的 AI 模型制作看起来好像新闻网站的内容，是伪装成新闻业的欺诈行为。目前 OpenAI 对此没有回应，但 OpenAI 之前曾经提到有使用人工审查员和自动化系统的组合，并会适时发出警告或在严重情况下禁止用户，作为识别和打击对该模型的滥用。谷歌发言人迈克尔·艾西曼亦表示，公司不允许广告与有害或垃圾内容或其他网站复制的内容一起运行，如果发现违规行为会阻止或删除广告投放。本特利大学数据科学与数学副教授诺亚·詹西拉夫萨表示，该方式很常见，但现在它变得更容易、快速、便宜，这个亦令欺诈集团持续推动试验以找到有效的方法。诺亚提醒，这种欺诈方式以前虽然是属于低成本的计划，至少不是免费的，但现在买那个游戏的彩票是免费的。香港曾经是亚洲地区新闻自由的典范，但港区国安法实施近三年以来，至少有12家媒体关闭，多名记者被捕并受到刑事指控。今年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前夕，外界关注香港媒体人及新闻自由现状。该日前的一项调查报告，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经移居海外，近35%的离港记者在海外继续担任传媒工作，但角色与之前在港担任全职工作有不同。 前《蘋果日報》記者梁嘉麗今年三月移居台灣，謝月與其餘兩位前香港記者在台灣成立光傳媒，繼續報導香港議題。他對美國之音表示，《蘋果日報》停止運作之後，曾經在社交平台設立個人專頁，撰寫受社會運動影響人士的報導，但只能夠面對白色恐怖、自設紅線和自我審查，最終由於安全上的擔憂，令他決定離開香港。對於在海外的角色定位，梁嘉麗表示，希望報導新聞時能夠提供更多角度，用我們微小的能力去填補一些空間。三年前移居到英國的寧國記者詩詩，在傳媒業年資五年，在香港時曾經任職電視台、報紙及網媒記者。詩詩說，在海外做港媒要突破很多限制，包括人手不足的情況，很多時候要靠自己，甚至要親自設計圖片。他亦坦言，雖然在海外報導的內容和題目會比在香港做的時候大膽，但考慮到始終自己身邊的同事和朋友或者會回香港，因此在報導的同時亦要保護自己的身份。另外，被監禁的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近期亦受到更多的關注。自2020年被捕以來，黎智英在多個案件中被定罪，包括兩項欺詐罪、兩項非法集會指控等。五個月後，黎智英將根據香港國家安全法受審，一旦罪名成立，可能會在監獄中度過餘生。黎智英的律師之一、倫敦道地街商會的國際法和國際人權律師塔桂揚拿伊特韋爾告訴美國之音，他的團隊呼籲和推動英國政府做更多的事，來對黎智英的案件給予更多外交關注。伊特韋爾表示，這件事現在取得進展，但英國政府需要對黎智英採取更明確的立場。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